同学们，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太上感应篇》汇编白话解，打开第四册的273页。佛经说，这些都是众生自己造作的业力所感召，造下十习因，遭受六交报。啊，下边这一章节啊，就主要是讲《楞严经》里面的这个十习因和六交报。什么叫做十习因呢？一是过去与现生的淫习互相交接，发起于彼此相磨，研磨不休，于是有大猛火光从中发动。如人用双手互相摩擦，就会有暖热出现，两种习气相互增长的缘故，所以在临命终时就会出现铁床铜柱等事。因此，十方世界一切如来是行淫这一类的事，统称为欲火。菩萨见到淫欲，如见到火坑一样，赶快回避。二是过去与现生的贪习，啊，第一就是淫欲的习气，第二是贪欲的习气啊，贪习相交计算，发起于吸取揽为己有之心不止，最后就成为啊酷寒坚冰，如人以口吸缩风气，就有冷的感觉发生。过去和现生的两种习气相互凌夺，因此临命终时就见有渣渣波波罗罗和青翅白莲花等地狱出现。因此十方一切如来是多求从不满足，统称为贪水。菩萨见到贪欲，如见到瘴毒之海一样，赶快避开。三是过去与现生的傲慢积习，交相凌越，发起于自视过高、尊己卑人相斥之心持于上流，没有停止，于是就有了奔腾、纵逸、竞奔之波，激波为水，如人用口舌互相舔舐，就有口水出现。过去和现生的两种习气相互鼓动，因此临命终时就见有血河、灰河、热沙、毒海、融铜贯吞等事。因此十方一切如来是我慢，叫做饮吃水。菩萨见到傲慢，如避开巨海洪波，因为陷入其中就难以出来了。四是过去与现生的嗔恚习气在心中互相冲击，发起于彼此抵触斗争，相斗结恨太深，不肯休息，于是心热发火，铸气为金，就有刀山、铁棍、剑术、剑轮、斧劈、刀具。如人心中怀着怨恨，自然就杀气腾腾。过去和现生的两种嗔恨习气交相冲击，因此临命终时就见有割下身、砍头、断身、刺身、捶背、击臀等事。因此十方一切如来是嗔恚，叫做锋利的刀剑。菩萨见到嗔，如避开杀戮疾行一样。五是过去与现生的欺诈习气相交引诱，发起于牵引调动，牵引之心不停，于是就有了解不开的死结、脱不开身的枷锁。如水进田，草木就会生长。过去和现生的两种习气交相引诱，因此临命终时就见有披枷带锁、鞭杖、锅打等锅棒打人、握棒打人等事。因此十方一切如来是奸伪欺诈，统称为谄贼。菩萨见到欺诈，如见到豺狼一样的恐惧。六是过去与现生的狂习交相欺罔，发起于污妄，污妄之心不止，又起心想出阴谋诡计，因此就有尘土屎尿、污秽不净于自心中显现，如尘随风，各无所见。过去和现生的两种习气相加，因此临命终时就见有沉默、烟溺、腾滞、飞坠、飘轮等种种酷刑之事。因此十方一切如来是七狂，统称为劫杀。菩萨见到七狂，如同踩着蛇喙一样。七是过去与现生的怨习互相厌恶，发起于嫌怨怀恨，因此就见飞石投石、狭床避身、囚车监禁、入瓮火烧、装袋扑打等事。如阴险毒恶之人心中怀着仇恨，过去和现生的两种习气互相吞并，因此临命终时就见 有石击其头，碎石射其身，装带扑打等酷刑之事，因此十方一切如来是冤家对头，叫做为害鬼。菩萨见到怨仇，如饮鸩酒。就是我们学到这儿呢，正好想到这两天呢，我发了两篇文章，一个就是啊不怨人，还有一个就是改过之法，啊就是要时常见到自己这些啊不善之心，要努力啊殷勤的去忏悔、去觉知、去改正啊，正好也是跟现在我们学的《楞严经》里面这个十教报也是相应的啊，因为十教报里面也都是改变自己的这些种种的。啊，不善的习气啊，无始以来，过去生和现代生所产生的这些习气无明啊，这才是真正的实修。如果你不改变这些个啊，任凭你做再多的功课，你学再多的佛法啊，其实都是啊，知解都没有力量，没有意义的啊。八是过去与现生的邪见交相互明，如萨迦耶外道依戒禁而起妄见，邪悟各种。业报无非是互相破坏、互相攻击，各自立宗立论，务必以我坏他，所以互相反对，背道而驰。如此存心称基业，于是就有阎王、主力、政治和文书部级等于自心中出现，如行路人来往相见，到底谁是谁非，旁观者自能清楚不误地看见过去和现生的两种习气相互交集，彼此争执不休，因此在临命终时就见有勘问、权诈、考讯、审问、查访、分析、研究、辨明是非等事，因此十方一切如来被恶见统称为见坑。菩萨见到各种妄见和偏执，如同走进了毒壑，必须赶紧离开。就是这些恶习啊，这些习气，我们一定要在啊有理智的时候，要在健康的时候把它都清除干净，在自心中呢不再翻腾，不再啊起现行。那如果说我们这一生好好修行，把这些东西都清理干净了啊，都转了，把自己内在的习气都转化掉了啊，转化成大慈大悲、慈悲喜舍啊，转化成诸佛的妙用。这时候呢，在临终的时候呢，这些就你自心中就不会有这些颠倒无明啊、邪知邪见这些啊恶的现象显现于自心中啊，自然你也就没有恐惧、没有忧虑啊，没有这些啊。恶道现前。九是过去与现生的往昔相互交加，发起于诬陷诽谤，就会有山石相合的挤压，以及碾压耕磨等于自心中出现，如同残害忠良的贼人压迫善良冤枉无辜一样，如此两相碾磨而生出往害，在临命终时就见有压耐垂按装进口袋，挤压出血，将身体挂上撑钩、撑最大小、度量长短等惨事。因此十方一切如来是怨谤谗言，统称为谗虎。菩萨见到枉屈诽谤之事，如同遭到霹雷一样，霹雳一样。十是过去现生的诵习交相宣诵，这个诵呢，就是说别人啊，就是诉讼嘛哈，就指出别人的缺点。见别人不是，然后去指责、批评、诽谤别人发起隐藏、覆盖自己的过失就有见境火烛于自心中出现，正如身在日光照耀中不能隐这个颂还有就是复藏的意思，就是藏匿自己的过失不能藏匿自己的身影一样，过去和现生的两种习气交相沉露，所以在临命终时就有恶有作证、业境当前、火珠照穿心中伏藏的阴谋，所造之恶业接受验证等事。因此十方一切如来是复藏之心，统称为阴贼。菩萨见到遮盖罪过，有如头顶高山愈戴愈重，足踏在巨海愈溺愈深。什么叫做六报呢？前边是十习就是十种恶习交相起作用，那这个后边的这个六报呢，六交报其实就是你受果报的痛苦的所受的恐惧一切众生由六识而造作恶业，所招来的恶的果报都是从六根中生出来的。一是见报所招引的恶果，这个见业与其余五业一起交作，所以在临命终时先是看到猛火升起， 烧遍十方世界，死者的幽灵在火中化为黑烟飞坠而进入无间地狱。二是闻报所招引的恶果，因于闻业，就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六根六识啊所看听闻啊起贪着所造的啊种种的业，就是最后临终反映在你的阿赖耶识里面。虽然临终虽然人死了六根坏掉了，但是阿赖耶识里面会存有这些就是说我们生前造作恶业的这种它的这种副作用。这种副作用它是在我们就是六根坏掉只剩神识的时候，它会很多倍的增长，就是一下子会就会让你升起大的恐惧之心啊。因于闻业而起见色嗅香等业，相互交作，在临终时先见到波涛淹没了天地，死者的幽灵在大水柱中升降沉浮，流入无间地狱。三是嗅报所招引的恶果，因嗅而起业，再引起现前见色闻声等众业交作，在临终之时先见到毒气弥漫在远近之处，死者的幽灵在这充满毒气的地上涌出，进入无间地狱。四是畏报所招引的恶果，此畏业与余业交作，临终之时先看到铁网笼罩的一切世界在猛火烈焰之中，死者的幽灵挂在铁网上倒悬着头进入无间地狱。五是由触报所招引的恶果，触业先起引起交业，临终之时先看见大山从四方合拢过来，没有逃路，死者的幽灵见到大铁城，那些火蛇火狗虎狼狮子牛头马面妖魔鬼怪手执枪矛驱赶着幽灵冲进城门入无间地狱。六是私报所招引的恶果，此私业与余业交作，临终之时先见到恶风吹坏了的国土，死者的幽灵被吹上空中随风旋落，然后堕入无间地狱。这个关于这个临终啊受恶果啊就是啊堕入三恶道啊入地狱这种描写，我们可能有些人啊觉得难以理解，就是很抽象，但是其实我们都做过噩梦，对吧？在噩梦中的时候我们是极度的恐惧，而且无能为力啊，就非常的绝望啊，只能在梦里边受着那种苦。其实啊地狱的这种果报啊就很像梦里边的那种受的，是没有办法。但是因为做梦我们还有，其实我们啊这个还有神识啊，就是还并没有六根并没有坏掉，还可以醒来，那这个梦境是很快就结束的。但是一旦你造作了恶业舍报之后只剩下神识，那个为什么叫无间地狱，为什么说啊在地狱里要受很久很久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啊果报呢？就是因为你没有这个载体，没有主体，你没有办法醒来啊，你只能白白的就往受那种恐惧那种痛苦啊，就没有任何的抵抗之力。这就说明啊其实佛陀所讲的这种啊地狱的果报对于迷的众生，对于造恶业的众生来讲是真实不虚的啊。虽然说啊它也是啊一种梦境吧，但是这个梦境太长了，对于迷的人太长了，就像真实的一样。因为他没办法醒来，他不像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醒来，但是造作了恶业进入三恶道的时候他是很难醒来的，所以他受的这种恶苦恶业之苦就是啊非常的啊长久，所以叫做啊无间地狱。以上就是地狱道的十种习因六交果报，都是因为众生迷失真心，就是把幻境当成自己啊，把自己新造的这一切都当成真实的啊，报应啊就是迷失了真心，妄心所造恶业，由于其种种因果很难一一尽述，现在只取其中和三世报应有关的部分附录于此，以说明恶业轻重而得到不同报应的道理，这样或可明白道理而引以为鉴，使人人知道有所警惕。所以我们学这本《太上感恩篇》啊，正好就是把这个因果这一块啊好好的补补课啊，一定要深信因果啊，你深信因果在这个基础上不造诸恶，你再去啊了达实相，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这个时候啊你的这个根基就稳了啊，你就不会堕入一种啊断灭空或者是多无因果这样的一个邪见里边。好，我们看282页。 这个是幼诸横取人财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丧，若不死丧，则有水火盗贼遣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妄取之职。又有许多暴横霸占他人财物的人，司命之臣就会估计他的妻子和家人的情况，来让他遭受相等的报应，渐渐至于死丧。如果罪不及于死丧，也会有水灾、火灾、盗贼、遗失器物、疾病、口舌等事情发生，以作为横取价值相当的报应。也就是说，你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掠夺了别人的财产啊，就是盗取了别人的东西，那你最后呢，可能就会用这个丢失财物啊、得病啊、种种不如意事啊，来偿还这种不善之因啊，就是你要受恶果。上文以明随事受报，而此节复言横取，为有势力者而言也。此一端为不仁不义之至极，而又人所最不能免，故特在你以示人。横者，暴横也；势凌而威胁也；直，袁术也；当直啊，恰合袁取之术也。夫横取人才者，多为妻子家口计，不知司命正计其妻子家口以报贪恶，则利之势足以害，足以害之也。这个是原文哈，行，我们就先读这个吧。以有情之骨肉换无情之金钱，亦太可惜矣。且恶积算尽，吾身亦不免死丧，则要此金钱什么用处？若欲阴司会通关节，只怕未必容情。到了此时，有谁不肯看空？但只嫌迟了些，何不未到此时，早早设身处地一想乎？幸而其恶稍轻，不至死丧，则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不孝子孙，凡所以折耗我财者，其徒甚广也。夫横取人才而明明之掌大算盘者，亦横取之，钱财毕竟无有，而水火盗贼之惊恐、遗亡器物之傲恨、疾病之痛楚、口舌之愤辱、子孙不孝之羞玷，自己白白吃亏，却无取偿之法，且还欠着多少罪孽，不得自在，田还不尽，奈何奈何？横取者思及于此，不为寒心，亦何灰心矣。这个就是上文已经说明随时受报的因果原理，而本节又再说明横取，这是对于有势力的人来说的。这个横取是不仁不义行为中最严重的，但是人们最不能避免的，所以特别再次提出来警示大家。所谓横，就是暴力强横，倚仗势力，欺凌威胁。所谓直，就是袁术的意思。所谓当多少当什么什么直，就是恰好符合原来所取得的数目。而横取他人钱财的人，大多是为了妻子和家人的生活打算，却不知道司命之神也正在算计着他的妻子和家人，来报应他的贪恶。那么想要利益家人，却刚好足以害他们，用有情的亲骨肉来换取无情的金钱，也真是太可惜了。而且罪恶积满寿命夺尽时，我的肉身也不免会死亡，那要这些金钱有何用呢？如果想在阴府中用金钱贿赂打通关节，只怕阴府不领情。到这个时候，还有谁不肯看空呢？但只是嫌迟了一些，为何不在还没受报时早点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呢？幸好罪恶还算轻微，尚不至死丧，只是受到水灾、火灾、盗贼、遗失器物、疾病、口舌、不孝子孙等报应。凡是能够折损、耗散我的财产的事，都有可能发生，它的范围非常广泛。就是我们在生活中一旦遇到一些逆境或者是厄运的事情啊，灾害啊，自己身体得了疾病啊，这时候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啊，我们已经在开始受报了，你一定要止恶了，要很多事情要开始反思了，哎，很多事情不能再做了。比如身体已经得病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号，你该休息了啊，该好好的，该息虑忘缘了，少做事情，少去奔忙，少操心，少劳累，哎，少刷手机，对不对？要不要晚睡？要赶紧要调整作息，改变生活规律。如果还不改变的话，那你的身体只能会越来越坏啊！ 包括我们生活中出现一些灾难，也是提醒你是不是哎哪些行为啊造业了啊，有了过失，用了不善之心，赶紧反思自己啊！如果不反思，后边还会有更大的灾难啊！要知道，横取人财的人，在冥冥之中掌理大算盘的司命之神，也会横取他的财物，钱财到最后还是一无所有，还要遭受水灾、火灾、盗贼时的惊恐，遗失器物的悔恨，生病时的痛苦，口舌争吵的愤怒侮辱，子孙不孝的羞辱，总是自己白白吃亏，却没有偿还的办法，而且还积欠了许多的罪孽，无法安心自在，怎么填补都还不尽，无可奈何。那些以势横取的人一想到此，不但会寒心，也应感到灰心了。行，这个是行寿还是行啥？行熟啊。奉命出使新罗，回城时暂住在泰山，看到有100多位商人运载几艘船的货物，价值数十万银钱，这个行熟就袭击他们，将他们全部杀死而夺取财货。后来他的儿子行在与王巩共同造反，被朝廷处死，妻子家人没有一个存活的。韦公干在当琼州州牧时横取了许多民财，等到任满返乡途中，所乘船只在水上倾覆，财货全部流失，只有人幸免一死。吕师造在当池州次立刺史时，侵夺百姓的财产，满载而归，忽然间大火焚毁他的财货，只剩下船只和人，一点也没有受到伤害。丁谓被贬到朱崖时，财货被盗贼所劫，一无所有，他过了不久就死了。马湘个性贪婪，在当西川曹司时，正遇刘须叛乱，马湘就将府库的金子沉入井中，等到叛乱平定后再到井中取金，却再也找不到了，所有的金子都没有了。胡应贵和陆一奇二人串通引诱官家子弟去赌博，从中骗取他们家中的钱财。忽然胡应贵瞎了一只眼睛，陆一奇跛了一条腿，两人变成残废，一生贫困。强怀仁贪婪横取而致富，儿子不孝，喜好赌博嫖妓游荡，没有一天无口舌争讼，官司缠身，不到10年家产就耗尽了，变得穷困潦倒而生活困苦，子孙都没落了。以上都是横取他人钱财，随事而显报应，以偿还他横取的价值的案例。其中最严重的就是行熟一家大小都死丧的案例。要知道，世上的确有不易明白的事例，但上天绝对没有不回报的律条。世人纵然能巧妙地施展阴谋诡计，但上天却更巧妙地给予报应。哎，真是可怕啊。这个就是啊，你其实你再怎么聪明，你也是躲不过因果的啊。好，我们看下面一章啊，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还有冤枉杀人的，正如换取刀兵来杀他一样，就是你杀别人其实是变相的，就是让别人杀自己啊。这个是因果，这个是一定会返回来的啊。前面说到横取人财，而这里接着又说冤枉杀人，是因为冤枉杀人这件事经常是由贪财吝财而引起的。这和孟子所说虽然不是亲自杀害他，但相隔很近，与亲手杀害没有区别，没有什么区别，所说的语气相同，最为直截了当。枉杀这件事大略说明其缘故，约有7种。第一是判决送案，法官接受贿赂，冤枉诬陷他人，这种任性的作为非常剧烈而残酷。第二是带兵打仗，趁机屠杀掳人掠夺财货，造假越籍来冒领。第三是医生用药，为了图谋财物 不懂医理，乱用假药或开错药方，以致医死病人，违背医理药理来治病。第四是破坏身孕，为了节省费用，不养女婴，将她溺死，放纵淫欲，怀有身孕却堕胎。第五是衙门恶吏，利用职权诈骗财物，陷害百姓，欺蒙上级，横取虐待百姓。第六是风水害人，收买风水人士，迁移破坏他人坟墓的风水，使他人置于绝地而遭祸。第七是庸师误人，不学无术而害人一生，误人子弟。这些杀人的方法虽然不同，但冤枉折杀人命的情况则相同。以上这些罪过是天律所不能赦免的，如果没有遭受人为的灾祸，必会遭到上天的刑罚，也就是因果啊。虽然说是杀了他，其实还是自杀罢了。宋朝时有个人年少时喝醉酒，与人争夺财物，奋力重击对方，那人当时就死了。他非常害怕，就逃到很远的地方躲藏，并剃发出家，勤苦修行，于是得以彻悟禅理，成为大禅师，开堂宣讲佛法。跟随他学法的弟子有数百人。当他70多岁时，这就是虽然你得到了啊，虽然你彻悟禅理了，见性了，但是你过去造的业其实还是因果，还是在那里面了啊。当他70多岁时，有一天沐浴生坐，忽然对众人说：“你们不要动，也不要说话，且看老僧了结40年前的一桩公案，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啊，杀人的这个公案啊，看他怎么了结的。”大家坐到中午时，有一位武官突然到来，搭起弓箭，想要射杀大禅师。禅师合掌对他说：“老僧等您已经很久了。”武官很惊讶地说：“我与和尚素不相识，一见面就想杀你。”啊，当然这个武官是他曾经，就这个禅师曾经杀害的那个人又转世又投胎的，所以说一遇到自己过去生的仇人啊，也就是这一世这个禅师，就是他杀他过去生的这个人，一看见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想杀他啊，这就是因果。一见面就想杀你，我自己也不明白其中的原因。禅师说：“欠债还钱，这本是很公平的交易，只请您快些下手，不必再迟疑了。”禅师回头看着大众说：“我死后，你们要延请这位居士吃饭，饭后送他回家。如果有半句嗔恨责怪的话，就是违背天理，背师叛道，不是我的弟子。”也就是嘱咐自己的弟子啊，这个人把我杀了之后，你们不仅不要啊怨恨他，还要请他啊吃饭，然后送他回家，不得有丝毫的怨恨。如果你们怨恨这个人，或者想报复的话，那就是违背师意啊，背叛师道，就不是我的弟子。武官更加疑惑，那他这么一讲呢，这个武官听了就很奇怪啊，这个那里说我要杀他来，他应该恨我，应该让弟子来惩罚我，他却嘱咐弟子不要来报复我，他就所以更加的疑惑坚持追问禅师说明原因。禅师说：“您已经是第二世的人就是说我跟你过去生中有缘您现在是第二世的人，所以忘记前世的事情，我还是一世的人，我还是过去生那个人，而你都已经是第二世的人了，所以没有忘记。”就把从前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他。这位武官向来不识字，忽然大声吟唱说，他听禅师这样一讲呢，他忽然就说：“冤冤相报何时才能了结呢？”他相信了这个禅师说的话就知道有三世因果，如果我现在杀完了这个禅师，可能自己的这个杀业还在，那最后还是要这种因果呢，就算这个禅师将来不报复他，他自己的这个杀的业也是留在了他的心识里边，所以他就明白了，他就知道冤冤相报何时了，这也是一种开悟啊。历劫以来相互纠缠，难道是偶然的事？不如和大禅师互相将冤业消解释怀。他这个就是大智慧了啊，就到此为止了，我也不去要你的命啊。如今我就要立刻往生西方了。他说着他自己的业缘，也是过去生中种过善根啊，他自己就知道自己要走了，我也要往生西方。说完，手中拿着弓箭，站着不动就往生了。禅师也离开座位，替他剃度并取法名，帮他更换衣服后入塔，然后自己也盘坐道别众人而作画。这就是修道之后呢，把自己过去的一个杀业就给转了过来。其实就算这个就是这个禅师过去杀的这个人要了这个禅师的命，其实这禅师他已经得到了，已经不再惜自己的生命了也不会有太多的这个遗憾和烦恼。 但是呢，就是对方已经被他的这种行为也好啊，就是被这个业缘给感化了，那这个是最好不过的，他也避免了一个形式上的啊，相上的这种果报，哎，而且啊，对方也都因此而就是说啊悟道啊，杀人于40年之前，而偿命在40年之后，所偿命债虽然迟了一些，但还债的事实则是不变的。幸好两人都是具有大根基的人，所以能在冤家路上正面相逢时，本来是要恶报立现的，反而促成了好的解脱因缘。这位武官以死来逼迫欠他命债的人，却能因此而修行正道，而禅师这般等待催促他的债主能够圆满的解冤释结而升西天，实在是千古难逢的圣元奇事啊！如果不是真的正得大道，或者是这位武官没有根基，必然不肯放弃命债而不取禅师的命，那么杀人和自杀没有两样的道理，也就很明白了。上述所陈列的七种枉杀的原因，世人可随着所遇到的事情而警惕自己，千万不可任意枉杀而欠下狠债啊。好，我们看下边一节啊。此节又申明贪利之意啊，这个是取非义之财者，譬如漏釜救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及之。就是夺取不义之财的人，就如吃毒肉来解饥，饮喝毒酒来止渴，不但不能暂时填饱肚子，死亡也随意到来。其实现实生活中，其实有很多人啊，还是就是在做一些不正之业啊，就是他的这个。比如说办一些厂子啊，做一些产品啊，里边其实是有欺诈的行为啊，对使用者啊，对顾客是有损害的啊。比如卖假酒啊，卖伪劣产品啊，但是他为了盈利，他也没有办法，为了生存啊，他就恶性循环。其实这个都是将来果报是很严重的啊，贪小失大呀。此节这个啊，这一节又申明贪利的害处。由于世人好利心很重，所以太上不怕用词过重，言语反复，可见太上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尽心尽力了。人世间有关奸淫残杀、凶恶叛逆等罪恶，不容易做得出来，这种人也不多见，只有取财的方法千变万化，不可穷尽。只要天下没有不用钱财的时候，那么天下就没有不贪取钱财的人。天下没有不贪取钱财的人，那么他取得钱财的方法合乎义理的少，而不合义理的多，这不用问就可以知道了。什么叫做义？就是说合乎情理罢了啊！你用正当的劳动、正当的智慧啊，去交换啊相当的啊，就是相应的价值、相应的这个钱财，这个就是义啊！你用欺骗的啊，就是很少的付出、很少的劳动去夺取。啊，多倍于你的付出的这样的一个回报啊，或者是说对别人有伤害的这个行为啊，去夺取回报，这个就是不义之财啊。如果取得时他人乐意给我，这就叫做尽情，也叫做义；如果人家不乐意给我，那就是不尽情而非义了。如果取得时我可以告人，这就叫做合理，也叫做义；如果不可告人，那就是不合理而非义了。取得的钱财不论多或少，如果取得的手段不合乎义理，也可以心安理得受用，好像也不妨碍人心和别人方便，是不是听任自然算了？但太上却是如此谆谆训诫，那是因为我们要知道，世上有不以义理取财的人，就会有不合义理施财的人啊。你取不义之财，那有人就会有损失啊。你的这个开心是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啊。一个人取得钱财而高兴，就会造成另一个人失去钱财而伤心。但是如果对方是愿意的，他就不会伤心，对吧？那这就叫合乎义理啊。他是被骗的，或者他不心甘情愿的，那他失去了他就会伤心啊。或者一个人高兴却使十人伤心、百人伤心，甚至于千万人伤心，然而天道公平，很快就会有报应的。 怎可能单独厚待那些高兴的人而薄待伤心的人呢？所以在冥冥之中有人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而想让这些事情公平，而想让这些事情公平的神明必定都会积极奋起去处理。太上知道其中的道理，所以才用正直的言辞告诫人说不要贪取，但世人却不听从，于是又再以委婉的言辞告知世人说不可贪得，世人还是不相信，于是就赶紧用警惕的言辞劝人说贪得的人不会吉祥，世人还是只贪图眼前的利益，无暇往远处思考，不如唤醒他说得与不得的结果都是一样，那么世人的贪念或许会稍微减少吧。所以就用毒肉毒酒来做比喻，毒肉毒酒一入口里，人立刻就会死亡，人即使再疯狂愚昧，也不会明知它是毒肉毒酒却还贪图饮食，举起筷子去夹起来吃，拿着杯子就去喝，就是人再贪图财产，他也不会去用生命去换取，他最爱的是自己的生命啊。所以说古圣先贤都用这些比喻来警醒我们，让我们不要因为一些小的利益来丧失生命，甚至丧失自己的法身慧命啊。知道非义之财就是毒肉毒酒，那么即使有万千的钱财到手，也会将它看成无用之物而不敢用了，这不就得与不得都一样了吗？至于得到的东西不用，那就像天下没有用的废弃物一样。如果使尽心机用尽计谋来求取天下没用的废弃物，这又何苦呢？求了一堆没用的，而且你其实这些东西不但没用，你要用不好啊，它还会变成恶用，还给你造业啊，带来种种的恶报。然而毒肉的香味等于烧烤的细肉啊，毒酒的甘美不亚于美酒，世人看到毒肉毒酒的馨香甘美，又将会升起一种侥幸的心理，说这未必一定有毒吧，因为它看上去太好了啊，就是初尝起来并没有问题，只是过一段时间它会这个毒性毒药就发作了所以没几个人不斟满毒酒大口吃肉，等到吃下去后吐也吐不出来，拉也拉不下去，肠断皮裂，很快就要死亡时，才感叹不能早些知道有这个结果，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所以说菩萨畏因，凡夫畏果，菩萨这个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还没看到，还没结果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它的结果了，就不会去开始这个事情，而凡夫呢，只看到眼前的快乐他看不到最后的结果，所以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因就已经错了就必定带来一个恶果，所以就是肆意妄为，胡作非为为所欲为，就是只要能快乐，没有什么不去干的我们看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各种娱乐，就你就完全想不到的一些娱乐都创造出来了，就是为了让人们去造业，让人们迷惑颠倒，让人们去追逐幻境就是去贪图六根感官的快乐，各种各样的娱乐，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创造出来了，但是人们其实还是不能够觉悟，还是不能够警醒就是已经遭受了各种各样的疾病痛苦厄运，还是在追求这些快乐就像贪图这个毒肉和毒酒一样菜羹麦饭春酒山蔬，这个都是指粗茶淡饭吃在嘴里虽然没有什么味道，然而却能高兴的喝个半醉，安然的吃得一饱，摸摸肚子依然自得，与毒肉毒酒比较，其中的苦乐差距有多少呢？表面上就是看来就是都是粗茶淡饭，也没有什么滋味，但是吃到肚里边也解饱身体的负担又小每天神清气爽多好，这样这个拉也拉得痛快，对吧？也没有说各种这个副作用，也没有什么三高脂肪高什么血压高等等都没有整个浑身身轻如燕这个循环消化都非常的便利，这样多好呢你吃一些山珍海味这个荤的这些个口味重的这些东西吃完了也不好消化五脏呢又很有压力，最后导致了各种疾病，你去医院看看的各种病都跟吃的有关，病从口入是吧，就 就是说人们为了贪图这个滋味啊，就吃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最后导致了各种疾病啊，受无量苦啊，很多又得了很多的疾，就是绝症，根本就没有办法治的病啊。啊，其中的苦乐差距有多少呢？上文已经分散记录了一些证案，非常明白而且详尽，在此就不再附证案了啊。后边还有一部分啊，我们今天也讲不完了，我们留在下一讲啊，今天就到这儿。